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补充上一集没有完整提到的，其实是天主教的同志婚姻制度。在天主教天主教开始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是来自于13世纪的汤马斯·阿奎那所著写的《神学大全》当中。阿奎那认为呢，上帝创造万物，就是万物与存在有目的。两性的器官用在生育上面就是自然的，所以同性行为或者是戴保险套都无法生育，所以是违反自然的。那在14世纪以前的同性恋人呢，是受到教会祝福的。那时候的祝福叫做 Adolfo Poises， 是一种属灵上面的两性男性的结合的祝福的方式。那天主教的圣人呢，叫做 Saint Sergius 跟 Saint Barkus， 这两个是有历史记载的同性恋人。在人类学家 George Murdoch 也有去研究当中世上1200多种社会，他发现到只有 15% 的社会只允许一夫一妻制，而其他 85% 的社会允许存在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还有同性配偶制。这些呢，就是我上一期想要讲但是没有想到但也没有后面补充到的，那这期就为大家补充。那我们节目开始咯。Hello， 欢迎来到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 OK， 我们今天也欢迎到了一个新嘉宾。怎么称呼你？
我叫 Ashley
是我高中的学妹。
是高中学妹，
结果现在就是在压榨我的那个友谊牌哦，就到最后看看我到底有多少朋友。对，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刚好 Ashley 是一个高三生，要毕业了，然后他即将面对到大学生活，在高中这段期间里面呢，就我们学校算是一个蛮
守旧的学校，
但是你知道，我们学校在最初就是高雄只有几间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风气是很前卫的，因为我们是海军的学校，对，知道的朋友在下面留言。海军的学校，所以本身关于教官，然后学校里面的校规都是比同期的雄中雄女那些都还要来得开放。
哇、wow, 这是我不知道的。
就是我认识以前的左营高中的啊，讲出来了，好。对，
哇、
wow, 左营高中啊，就是以前的学长姐他们在聊的时候。
所以原来以前左营高中是一个很开自由风气良好的地方耶。
对，就是在我听过的历史里面是这样没错。
哇、
wow. OK，那我们之所以今天想要聊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在于说因为108课纲上路了嘛，
嗯，对，
而108课纲所主导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把学习回归给学生本身，
自动好
对, 对，就是老师会渐渐的离开学习的应该说控管权，
就是应该说老师现在渐渐的走到一个指引道路的位置吗？因为过往感觉像是老师铺了路给你走，
对，
但现在你要渐渐的自己开始铺路了，
没错，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现代所谓的教育体系是从德意志时期的国王他所定的，就是6年教育嘛，好像，对，那时候开始经历了差不多150多年了，到现在。等于说我们所现行的教育算更新的很慢，
对，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就很像航空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断定一个教育的成本太高，以至于我们很难去马上的把教育进行一个像是手机那样的突破，
很难很难。尤其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影片 Facebook 上面流传一段广告，虽然那段广告所说的我不能说它是属实，但是它就是说这是我们的 whatever， 从餐厅啊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有革命性的改变，我们的车子我们的科技都有革命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教育却还是学生坐在教室里面上课。
对，就150年前的照片跟现在却没有两样。
对，
你会看那个阿尔卑斯山上的少女还是什么安妮，
安妮，
对，就是他们那时候的教室还是
完全一
样，
可能就是桌子从木头变塑胶的，
然后有投影机一
样。 对，科技上面的改变还是有。
对，所以伊林巴克刚我相信在目前的台湾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的讨论空间，毕竟它本身不是一个一言以蔽之的东西，
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它 我之前曾经要去参加辩论比赛之前有稍微看一下课纲，那它里面的那个核心是非常怎么讲乐观的，
对，很理想化，我得说这样。
就是你要，就是一个教育的乌托邦。
对，
你在、就是、嗯，好，你先说。
就是因为在推行伊林巴克纲的那些老师们，就是当时教育一百出来的，就是他们是是实验型教育，
嗯、
然后是叶秉辰教授。
叶秉辰教授，
他就是推行翻转教育的
哦， oh, okay.
推行的那群人去推出来的这些教育的方式，所以其实蛮多师范体系出来的老师挺反对的。
我可以说的事情是，这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种教育体制，
没错，
有美式教育啊，然后很多很多种，就不要举出有哪些例子好了。但是你要说你给一个国家一套系统，就真的适合所有小孩吗？但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你也不能够就是你能够一直做调整，就是好的往好的方向嘛。那但是今天我个人认为我适合美式教育，但 不代表我就能够就这样子接受到美式教育、yeah. 所以只能怎么讲，随波逐流吗？
我之前看过一个 BBC 所拍的影片，他们就是在讲说英国的学生他们直接交换成中国的老师、
嗯、
然后用中式的教育去教育他们。
有
就这个影片蛮多回响的，但 我觉得 我看了这个部影片，我才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式教育并没有不好，只是适不适合某些人而已。
它是非常高压的一个教育，
它是很高压的，但有些人习惯性这样的知识传递方式、嗯、但有些人就不习惯。所以应该要去想的事情是如何知道你的孩子适合怎样的教育，跟让他尝试之后他自己想要选择什么教育才是很重要的。
对，
那目前台湾的教育就是一定是就是大面积的大家是统一性的教育。
对，
这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子。当然伊林巴克纲有稍微的变化，在你自己看来，就是你虽然没有是直接完全伊林巴克纲的人、
嗯、
但是我记得我们学校是有先试验看看，在我们高年级上面
试验的部分，
在我记得是在地理科还是历史科有一些，还是只有我们班，
我不知道。哎、欸，这你是说选修那一类的吗？
不算选修，算主科，但说真的就很细微，
就给同学报告那种。
对对对，那种
类型的。那个我觉得哦，那真的是做蛮失败的，因为、
yeah.
因为学校很多老师就是像你说的从师范体系出来，
嗯，
那他们的部分的话呢，他们的思想虽然说现在做的是我们伊林巴克纲所要求的，就是好，大家就是报告，然后你们自己做作业，老师剩下不足的部分再交给你。但是我觉得，老师，我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需要先给学生一点基本的上面的知识，
yeah.
但他完全不教，然后就直接把课本给你，然后说好，同学，今天回家之后，你们就把这一边跟这一边全部做出来，然后报告给大家听哦。那你们继续找资料，就会呈现一种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有些学生他就会很认真的去查资料，
对，
可有些学生他就是照着课本上做啊，耍废啊，像我就是耍废组的啦、
yeah.
我就是照课本上做一做，那出来的话同学成绩就很参差不齐。
对，
因为其他时间都在睡觉。
我自己有回去到学校里面就是实地的去看教学的状况、
嗯、
然后是在现在一年级的状况里面、嗯、我那时候经过了班级，我觉得他们那时候正在地理科讨论，我看整个教室的状况其实是他的团体动力 空间很明显、前面的那些靠近黑板的位置就是发号声音，就是同学 就很热烈的在讨论、后面的呢在玩球的啊，然后丢纸飞机的 啊有些中间的就是写自己的东西，就是他的状况也是很明显，因为毕竟一零八课堂强调是自我的教育档案，對對對，所以你怎样学习都是关于自己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有跟那个他们的老师在聊这件事情，我说这样108实行下来你觉得怎么样，老师跟我回答是说他觉得很累
很累，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多元的运用，就是这个学生需要的东西然后那个学生需要的东西，每个学生都不一样，但是老师只有一个，
对，
就他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多一点老师在一个班级里面。
我觉得108课纲它是只有
或者是小班制，
它是从国小开始推行嘛，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当然是看不到成效啊，因为现在小孩不是接受从头到尾都接受108课纲那一群小孩。那如果你说你想要这些老师可能要等到就是那一些就是可能从某一个时期开始就接受108课纲，
可能要5年10年，
需要有一段时间，就怎么说这个教育体制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一开始当然会执行的不怎么好，
会有阵痛期，
对对对，现在就是阵痛期的开始。
而且我觉得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108还没实习之前我就有在跟老师们在讨论这件事情，有一个老师提供一个非常好 的突破点在于说教育部他们所提供的就只有方向跟指针，但是他没有实际的有那些老师去驻点告诉你们说哦 step one step two 是什么，所以等于说学校他们发放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子，就 OK 大家过来，我们现在有个东西叫108课纲，然后我们需要什么地理科跟历史科配合好不好，地理科历史科好加数学，好你们三个一组，好那一年后我需要你的 project， 就这样。
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就是大家觉得很那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台湾教育体制下教育出来的老师就真的是这样欸，他们需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像你今天如果丢给
我，不要，老师我要举手，老师我要去上厕所，
哦这真的很扯我觉得我从来都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我都直接走出教室。
对。
那但是我们这种人就会被
老师，然后老师尤其是国文老师，
老师会记住你了。
他很凶
哎 ！Oh my god，
他超凶。
我都是，我觉得我的行为在学校看也是偏我行我素，就是，但是那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教育。
对啊。
不是
我们家庭的教育是放养，
我们家庭教育就是没有教育，
我们就是衍生的野草，然后我们就是那种外来种，然后侵袭台湾本土，
真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正向发展的话，哦，好，这样我刚刚在讲，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老师在对于108课纲很无力的观点是，他们的教育并没有教他们怎么样去改变。他们也说，他觉得108课纲的改变是好的。可是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用这套体系，新的体系出来之后却没有人带领他，就是说有一个模型或者是一个可以效仿的对象，而是全部交给老师，就说办好一起耍。
我觉得他们需要，他们如果说他们现在这一群老师，他们如果真的想要好好实行好108课纲的话，他们最适合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去外地实习，国外海外
啊。但是我们国家的教育资金有这么多吗？我不太确定，
我觉得没有，
我不太确定，就是能够真的应付起老师去国外实习的。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导演，然后他非常想要拍纪录片，那就可以试试看了、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
我们自己来做、
好，但是那个好，我们现在以下开放就是观众捐赠哦，
还没开放会员，
还没开放会员制吗？
我不太想开放会员制、
那个超累的。
对，但我蛮想接业配的，有没有业配厂商？
哦，业配，比如说是食物啊，没有。
对，
让我们
在我们标题很多元，就是各种业配都可以接。
对，你哪天你需要是卖内裤的也可以找我，卖内衣的。
OK， 我觉得老师的养成是个重大的问题，在于说还是主要回到师范体系。体系的观点，我有看过一个说法是，老师其实是一个没有出过社会的人，就他其实只是长大版的学生，因为 他在从小就是那种什么、哦、班长啊，或者是副班长啊，然后就成绩很好嘛。成绩很好的话，他就进入到师范体系，他想当老师。师范体系的教他的那些老师是老老师，
也是没有出过社会的，
对，也是没有出过社会的，
老老小老老学生，
对，老老学生教老学生，再教
学生，
对，再教学生。他们整个一对一带一的这样出来的结果在于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情，跟不上外面世界的步调。
所以老师其实有点笨，
对，以至于他们认为说他们现在还在活在乌托邦里面，
好惨哦。
对。这就是现在教育上有碰到的这个大问题，
找一个学生比你早出社会的概念。
这你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这种状况已经出现了，就比如说学生三星的运用能力比他们还要强、
哦、
还有学生得到资讯的能力更比他们更多，例如说像台湾史的部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书店啊出版商有很推出很多不一样的台湾的史记的资料，而那些资料的观点其实跟我们历史课本是不同的。
嗯，
还有包括就之前就很有趣的一个观点是那个台湾是日本母国论。
台湾是日本母国论，
对，就是那时候马关条约是割让给日本，
对，
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没有割让回中华民国，
哦，对，
他只是撤军而已，但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看他的那个条约里面是否是真的这样子。
这样子我觉得
对，
谈论到这个的话，就我觉得跟美国有非常大的关系。
Yeah,
因为当初
是美国主导的。
对，当初就是可能是蒋老先生他。
蒋老先生。
他。
蒋公蒋老先生。
蒋公蒋老公先生。没有这样讲怪哦，蒋老先生他非常需要撤退到一个地方。
对。
成为一个据点。那美国就提供他说，哦，我这边有一块那个日本他撤军的地就交给你咯，然后他就进来咯。
啊，日本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很萎靡，他就是一个精神创伤的状态，就是哦哦，就什么都没
回。但是我先就是跟大家一个讲一下，就是我们是非常轻松带过这段历史的，当然这段历史可能带给非常多人伤痛，
对，
或者是说你曾经你的家人你的长辈有经历过这段时间，那么我们以轻松的方式带过，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我们有任何的 offense。
yeah, yeah, 我们不是揶揄这段历史，
我们不是揶揄这段历史，
而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
对，我们非常现在大家都太注重于一个角度看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可能有点敏感，但比如说像228事件，之前台湾 BAR 做了一期关于228的事情，但凡我觉得只要是讨论到228类型政治，
就应该要很震惊，就应该很像丧礼，
你就要说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
对对对，
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强力的谴责谁谁谁，但我觉得其实这是不需要做到这种程度，因为这段历史它终究已经离开我们了，
对，
它终究是过去。好，等一下我们好讲好远、喔、
没关系，我觉得这可以回到教育的问题，在于说我们所习惯的教育是一个课纲的教育、
嗯、
它是一个就是国家教给你的东西，然后你感觉好像它就是一个事实这样子，这就是整个教育体制还有很大的问题在于这一点，然后还有加上是家长所相信的东西。
像我家长本身是对我要求一点都不高，他说啊、哦、你要就是高中读完毕业就好了，就是我们也不要求你什么、yeah. 你不用读台大，真的，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可以发挥在别的地方上面，你是个有能力的小孩，拍拍。然后所以他们是给我极大的自由空间的、
嗯、
但是虽然说大家可能就说哈你爸妈好好哦，但其实有时候这种感觉，这种没有压力的感觉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哦。
我的压力通常都是来自于我是一个半做半套的完美主义者，
嗯，
就是我通常我的那种压力来源都是我看到同学爸妈要求他们要成绩很好，
嗯，
那我就开始想，糟糕，那我是不是也要成绩很好？我爸妈是放弃我了， 然后我就会开始精益求精，精益求精，精益求精，然后就在某方面突然非常突出，其他方面就非常的糟糕。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非常很极端，只能这样说。
OK， 就其实台湾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平均值，就大部分就是都是那样的 level。但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是，回到我们最终会去到的社会上，
嗯，
等于说社会其实跟学校的教育很难去接轨，因为以前教育出来的本质在于说，它是要跟社会接轨的、
嗯。
之所以会有那些语文、写作、数学，还有什么社会类的东西，是因为那个时候因应后殖民时代，他们需要一个很大量的官员到世界各地去驻守、
嗯嗯嗯、
然后每个人需要沟通，所以才会有写作，才会有语言。对，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教育都是环环相扣于你之后未来出社会会用到的东西。教育是提供于社会一个重要的开发场，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开发场没有进步，但是我们市场的需求每天都在更新。对于说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回归到最初的点是，我们一直有一个好学生的一个想象、
嗯、
就是一个好学生应该是要哦，他数学要到这个程度，国文要到这个程度、
嗯、
老师 的那个各个科目要到怎样的基本标准才是一个理想型的学生，就是这是我们教育所设计的观念。但是我们教育很常没有设计到一件事情，是一个理想中的老师跟理想中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好像很少去，大家一直来好像都是非常在思考学生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很少会有就是觉得说那老师是不是应该要跟着精进啊，或者是学校是否要跟着改变，这方面大家好像比较少去讨论到。
对，而且老师的监督的系统非常的烂，
嗯，
之烂。因为我之前是学生会的一员，
嗯，
我那时候因为学校第八节课上新课程考试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常在跟学校反映。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的是，在我这一届的话，蛮多的人他们家里是做小本生意的，就是餐饮业，
可能需要回家帮忙。
对，他们其实不可以留到第八节课，但是第八节课的话，老师教新进度就算了，他们还考试，但是有些老师又不给他们重考。
不给重考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对，不给重考他直接说那就算零分，你自己不上第八节的，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不合理，
这样很扯耶。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跟学校反映，然后学校老师说、哦、我们就没办法，因为这就是你知道的大时代背景下面的问题。我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俩拱，我就打电话给教育部，就一直打电话，然后就说他们会派督导去检查学校的状况。我就说好 OK， 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高三了，我们没有第八节、
嗯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请高二的学弟学妹帮我看一下，就是留意一下怎么样。他说第七节的时候老师就说待会督导要来全部上复习，每一班都知道。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就是督导他已经变成是在跟学校都串通好，
对啊，
大家官官相护，
没有什么用。
对，尤其是而且是老师他本身的言论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监督系统，就是我们应该这种知识的权威在传递知识的时候应该要好的审视系统，就像是媒体我们有那些事实查核中心，
嗯，
我们有 CNN 对、
嗯、
NCC 我也忘了，对，应该是 NCC 对，那些查核系统，就还有我们食品安全也会有查核系统，但我们的老师的查核系统却是没有的，就有点像国防部哦、对，
有点呛哦。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学生，我们是站在我们是第一个受到教育系统直接的冲击的人，
嗯，
所以应该正照理来讲，应该是我们要去讲的是我想要的学校是什么，我想要的老师应该是要什么样子的。就是你不能一直要求我们学生就是
要
变成你们想要的样子，但你们老师却是就是完全自我行我素。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现在有老师听到这一段，我们假设你是复古派老师，你就会想说， 不是啊，你们学生现在都自己不做好，然后你就反过来要要求我们做好。
你们只是学生，
你们是学生，你们懂什么？你们都还没有出过社会。老师，不好意思，你从师范体系出来之后教了几年的书呢？你接触过社会怎样？我敢说，这世界上大概很多趴的老师，我不敢说几趴啦，但非常多 percent 的老师，一定都被诈骗成功过。
哦，怎么说呢？
因为老师通常在跟学生相处之后，我不敢说你一定会被影响，但通常都会被学生那些不成熟的想法或者是什么言论啊 互相影响，你们是会互相影响才会成长嘛。但是你不成长反减，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不是 no offense， OK， no offense， 我完全就是走一个等一下哦，以上言论完全就是我自己，跟这个台没有那个。
像我们班导就是，
哦，
就是，跟他爸妈去什么入会，然后100万就没了。呀，yeah ，
脑袋请带好。好啦，但不乏这一个学校当中，还是有非常多很注重学生教育品质的老师，嗯，他们是不会随意的放掉每一个学生受教的机会的。
对，
他们非常注重的是，我觉得我的学生需要每一个都有接受到教育到。这些老师通常啦，嗯，通常都是新进的老师，他们对教育还抱有非常大的热忱。
你说某数学老师吗？
对，
哦，
或者是某社会科老师，
啊，某社会科，某国文科老师，
对啊，他们都非常抱有非常大的教育热忱。老师通常来学校啊
，sorry，
很快就会被我这种学生消磨光。
对，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呛老师的人。
我觉得我们回归到最后总结的部分，在于说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是应该是让学生有着钓鱼，就是你要教他钓鱼的话，你就是给他鱼竿嘛，你就让他去想说，哦，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自己就会去完成了。就是我们是一个 AI， 我们就把人当作是 AI 好了，我们不用去喂这么大量的数据，你只要给我最核心的那些架构，就我们自己程式就会去跑了。但是我们现在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把它当成现代的电脑，就是要fit 很多的大数据，然后你才可以就是好像可以才可以运作一样，
就是所谓的一个口令的动作。
人没有那么笨，我得说人没有那么笨，
人是一个很复杂又聪明的动物，除非你是好，这我不要这样
好了，所以学生的独立思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觉得是在互相制衡的状态里面。
对，
就是我认为教育有一个很大的缺失的点，就是老师跟学校没有一个更好的监督系统，然后学生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运用完我们学校的资源，导致了整个教育体系的状况凝滞不前，就没有一个突破口，所以算是一个对于学生独立思考的
非常的没有，我觉得这样子的教育模式下面，学生没有办法真的发展出多么良好的独立思考。
所以我希望，我当然是期望的108课纲可以稍微改变这样的状况，但实际上如何我们还是要得看未来怎么办。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好的，
下期见咯，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